刚才说的天女赞叹的赞词当中啊，第二是赞离，赞叹佛所说的法里面所含的妙理，因为它是自极平等，真实平等是常清净的妙道，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妙理不能用言辞来说明，所以心行路觉，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凡是讲得出来的都是一种方便啊。接下去赞叹这个行，修行啊，赞行的文字比较多，有两种意义。第一是赞悲智无碍行，说菩萨的修行啊，悲智双运，慈悲心、般若智同时并行啊，那么互不相爱，所以叫做赞悲智无碍行。第二是赞十度圆修行，十度就是六度开出来的，也可以说就是赞六度圆修行。开头一首偈颂啊，是赞悲智无碍行，经文说若能通达诸法性，以有以无心不动，未遇旧事勤修行，持佛口生真佛子。这是赞悲智无碍行，菩萨修行有大悲心怜悯众生救度众生，有大智慧上求佛道啊。如果能够通达诸法的理性，这一句是承前启后啊，前面赞理吗？这诸法的理性是平等的、真实的、不可思议的，如果你能够通达这些诸法的理性的道理的话，那么对于其他世间一切有与无啊，不会被他所动。你说有，他也不着有；你说无，他也不害无啊，他也不会怕这个无啊。无论说有说无啊，他的内心都是不动的，这是显示他的智无碍啊。为了要救济世间的苦恼众生，所以他勤修行。这个救世的意义啊，就是大悲心，就是悲啊。那么因此之故啊，由这个闻法悟到诸法的理性，由无不动啊，这是大智。为了想要救度世间一切苦恼众生，所以努力修行，那是大悲啊。这都是菩萨道，菩萨所行的，所以这就是佛口所生的真正的佛子，佛子就是菩萨。像这一类能够悲智双运的菩萨呀，那才算是从佛口生，《法华经》说的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啊，这才算是真正从佛口而生的真正的佛的弟子。那么这个佛子就是菩萨的通称啊。那么这一首首句颂啊，是赞叹悲智无碍行。接下去有两首句颂，是赞六度圆修行啊，六度开出来就是十度。不取众相而行事，这一句是赞叹布施啊，无相布施了，不取众相，众相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四相，这些通通都不取着，就是无啊，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 所以叫做不取众相。不取众相而修布施，这个叫做无相布施。无相布施啊，永嘉大师说，住相布施三天福，犹如两箭射虚空啊，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布施功德，假如你以住相的心情去布施，哦，某人接受我的布施，我是个能布施的人，我布施他多少东西，多少金钱，住相执着这个布施相，有这种的住相情况的布施功德是福德是有的，但是福德到第三世啊，就变成冤家了，因为第二世享福的时候啊，在造业，第三世愿，所以啊，好像两箭射虚空。住相布施只是顶多享天福升天而已啊，犹如两箭射虚空啊，两往上往上，这个箭你往上射，虚空很宽吗？能够射得很高吗？你的力量多大，射得再高，势力到尽了它就要掉下来，势力尽箭还坠啊，等到你的这个射上去的力量尽了，它就箭就要掉下来，这是说明说你福德享尽了，福报享尽了，它就要堕落啊，所以招的来生不如意。所以单修世间福德而住相布施啊，那就叫做第三世愿，第三世的冤家啊。金山布施来生享福啊，享福的时候再造业，造业就堕落啊，所以第三世就堕落了，所以三世愿。所以要无住相布施，所谓无住相布施啊，就是三轮体空啊，啊，观察自己能布施的人，当体即空，了不可断啊。这个布施不要执着有我在布施，不要执着那个能布施的人，不要执着受布施的人跟中间布施的物品啊，金钱等，这就叫做三轮。这三轮能够观察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布施之后啊，若无其事，不会老是想在心中某某人接受我布施多少啊啊！一起准好的嘛是我啊，不是我一早就死去啊，心里老是存着这个念头啊啊！不是我求伊一早嘛无命啊啊！我后今仔日他动这个念头，老是想着这个就叫做住相布施了，这住相布施啊，无住相布施，他这个事情做过之后啊，若无其事啊，他不会想到我又做了多大功德，他不会想这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呀、才叫做啊，不取众相而来行事，这才是菩萨道。菩萨布施就是这个样子，他不会住相的，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啊，如果住相啊，所修的布施所度的众生啊，我度了多少众生啦？众生接受我的度化了，哦，我有多了不起了？那就不叫做菩萨了，那就四相具足啊，就是不是菩萨。这是赞叹布施的功德，无相布施。第二啊，本劫诸恶坚持戒，这一句赞叹戒度，持戒度，持戒的目标就是要断恶啊，诸恶莫作，要做到最起码诸恶莫作啊，本来目标就是断绝一切的恶法，不去造恶业，因为要断绝种种的恶法，所以才艰辛的持戒，坚固的道心去受持佛制的戒法。这本戒诸恶坚持戒，菩萨他修三趣境界啊，以菩萨戒如法修持，都是非常坚定的心啊，在哪里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的修法。这时持戒度解乏无害常堪忍，这是忍辱，忍辱度。第三忍波罗蜜啊，对于所有的一切法他都能够了解，而在修忍度的时候，他了解必定要修以慈悲心忍受各种的加害啊，无论对方用什么方式来加害我，我心不动。金刚经所说的最严重像割力王割切身体啊，虽然遭到严重的伤害，但是法性他害不到的，他伤害的只是这个假体假的身体，真正的法身是无碍的，不会受伤害的。所以了解法心啊，不会认为遭到什么伤害，所以解法无害啊。那么由此常堪忍，常常能够修行啊，堪能忍受各种的这个苦恼啊。所以无论是耐怨害人啊，体察法人，他一都能够如法做到。这只是修忍辱波罗蜜，由此能够证到无生法忍啊。忍字的意义讲过很多了啊，必定是很苦恼很不容易忍受啊，看这个字就可以知道了。忍是很利的刀子啊，插在心中还要忍受，那就显示这个忍辱波罗蜜的不容易做到啊。那么这种情况还能忍受，那还有哪一种不能忍的啊？所以这个忍辱波罗蜜就能如法修成。知法信理具精进，这一句是精进度，知道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啊，没有实在的体性，实体不可得，离去这个啊希望之相啊，诸法当体即空，没有实际的体性可得，由此他能够身心同时具行精进啊。精则不杂，进则不退，专一无杂，按照菩提道上努力向前修经，那就是精进度啊。这是第四句说明精进度，已尽烦恼入诸禅，这是禅定度啊。要断烦恼要持戒修禅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发慧，禅定修成啊才能开发智慧，智慧开发呀才能断烦恼。所以要断烦恼必定要修禅定，所以已经能够断尽烦恼，他的功夫啊就是由入禅定啊种种的禅定成就了，才能呢、啊、开发智慧而断烦恼。诸禅包含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所以叫做诸禅啊。菩萨他能够把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通通都能够修好啊，所以叫做入诸禅，这是禅定度。善达性空分别法，这是般若度，善能通达诸法体性当体即空啊，不起分别啊，这就是般若度啊。接着说具足智力能薄济灭除众恶称大事啊，这是上面两首句中暂行啊。如果说十度啊，就是第六的般若度啊，开出来智慧开出来成为慧方愿力智啊，从般若度把智慧分开来，智慧的慧为第六度啊，而里面包含全巧方便，那就是第七方便度啊。由智慧才能发愿， 所以第八有愿度，发愿的愿啊，有智慧才能有力量断烦恼了生死，所以第九叫做力度，力，力量的力啊，所以这里具足智力能搏击，那个力就是力度，智就是第十智度，把智跟慧分开来，慧为第六，智为第十，而中间呢七八九就是方便愿力分出这三度来，那么加上智慧分开就成为十度。具备这些智慧呢，他能博济，博广播啊，啊，就是横遍十方了，即是嫉妒众生，能够很广播的去做嫉妒众生的救化救度众生的事业，那么因此他能够灭除众恶，称大士，大士就是菩萨啊，菩萨的别称呢，除掉菩萨之外也成为大士，成为开士啊，大士是说他是发大菩提心之士，士就是人呐、啊，说菩萨是发大菩提心的士啊，因此他能够灭除世出世间的所有的啊粗细的一切恶法，就是烦恼啊，见识尘沙无明沙惑烦恼，通通都能够灭除，所以才是菩萨道修六度万恨，所以灭除众恶成大事。上面是天尼赞叹的正赞当中啊，三种意义，赞教、赞离、赞行，到这里为止，赞行就说完了啊。那么最后一首居中啊，前面两句就是天尼赞叹的结赞啊，就前面天尼赞叹分三段嘛，第一是标题，第二正赞，第三结赞，那么这两句总结上文啊，说明天尼赞叹的这个道理，到此为止啊。如是妙音千万种啊，如是指法之词，前面这些赞叹的话，微妙的声音，所谓妙音啊，是从乐音里面出来的赞词，哎，不是用嘴巴说的，不是用嘴讲的，它是在隐约的声音，造乐造出来的那个声音啊，所表达出来的，而不是用嘴说的，所以叫做妙音。这个微妙的隐约生出这种的赞词的法音，不止上面这几句而已呀、啊，很多啊，千万种，里面说的道理千千万万那么多。现在呀、啊，因为现以文字不能说的太多啊，只约赞教、赞教、赞离、赞行啊，教理行三样的道理来做简单的表达，没有办法把他的赞词啊完全写出来，所以叫做千万种啊，啊，那就是还有很多啊没有用文字表达。赞以默然瞻仰佛，这些天女啊，她在赞叹完毕之后，已完毕了，赞叹完毕之后啊，默然，话已经说完了啊，就不必再说了，就念闭口真言啊，赞默默然，默默自然的不讲话啊，那不讲话就是在哪里做什么？瞻仰佛，在佛前呢，用两个眼睛说话，用眼睛看着佛的庄严法相啊，就瞻仰啊，瞻仰就是表示他站在下面呢，看住佛，仰住头看住佛啊，生欢喜心，在哪里尊重赞叹佛的这个内心生欢喜的那种的意义啊，所以表示他对于佛法 自己的尊重啊，他赞叹完毕之后在哪里瞻仰于佛，三欢喜心。天女的赞叹说的特别多，而且说的非常之好啊，可见在佛法里面啊，往往把女性的人格提升到最高啊。天王天众都没有那么多的赞叹，多啊，只赞叹一首偈颂，几句话就说完了，而让天女去慢慢细细的赞叹啊，这就显示佛法里面呢、啊，老早就在哪里提倡男女平等，不起分别啊，同时显示女性她一样的有这么殊胜的能力，她有大悲也有大智啊，所以她照样懂得无量佛法，她能说无量的言辞啊，来做赞叹的这个功德。那么老早在释迦牟尼佛师啊，他处处在大乘佛法里面都提倡这个女性与男是平等啊，这个道理在大乘经典里面随时都能看到啊。那么这个赞叹的文字已经说完了，八颂半啊，就赞说完，最后两句呀、啊、是情啊，解脱月菩萨是十地贫的当机众，他是代表听众请发，所以解脱月于金刚藏于何形象入后地啊，最后一句就是请发了啊。解脱月菩萨对金刚藏菩萨说，因为金刚藏菩萨是说法主，而解脱月是个当机请罚的人啊，那么他看到天女赞叹的话已经说完了，所以他就站出来呀，请问金刚藏菩萨，要请求菩萨呀发大慈悲心，继续把后边第六地的这个道理呀也能够啊为大家来善加解说啊。于何形象入后地，后地啊就是第六地，第六地啊，前面第五地讲完了，所赞的都是表示听第五地之后的话啊，怎么样修行，他的修行的相状又是如何，要怎么样子才能证入后边的第六地啊，于是用什么方法来修行啊，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入于后边的第六地，那么这是解脱月菩萨的请罚，所以这一段句颂啊叫做赞情，先赞叹，赞叹前面的善说，后请罚，请后边第六地的这个说法。接下去后边的长文啊就是正说啊，第六地的经文一样是分两段，第一赞情，第二正说。赞情说完了，接下去正说，正要说明第六地的道理。正说的经文呢很长，一直到第38页啊，到第38页属于第六地，因为这个这一卷经啊是两种，两地，第六地跟第七地啊。那么现在第六地的经文一直到第38页，到第38页的第三行啊，如是菩萨第六地，我为佛子已先说，到这里为止啊。第38页第三行，如是菩萨第六地，我为佛子已先说，到这里为止啊，就是第六地啊。那么第38页第四行，四十天众心欢喜以下，一直到这一本经啊第80页完毕，这是第七地，那是第七远行地啊。现在讲的第六啊善现地经文就到第38页第三行为止啊，长文重诵。 那么因为这个经文还是有长文有重诵，就以这个文字的题材啊，题材分成两段，第一长文，第二重诵啊。长行的文字为一段，长行的文字一直到第三十页，到第三十页，第三十页的第五行乃至百千亿哪由他皆不能数之，到这里为止是长文啊。而使金刚藏菩萨欲重宣其意而说颂曰以下，是重诵啊。这是第三十八页啊，这个三十页到三十八页都是重诵了啊。三十页的第六行开始到第三十八页的第三行，这是重诵。现在先讲第一段长文，长文讲第六地现前地的经文有两段，第一是地形，第二是地国。前面解脱院菩萨请罚说是鱼和形象入后地吗？所以先说地形，第六地的修行方式啊，然后说他成就之后的结果，所以地形地国两段啊。这个地形的经文还是三段，入住出，文字还长，一直到第二十九页啊。地形的经文一直到第二十九页的第一行啊，佛子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第六现前地，到第六现前地为止，这是地形。菩萨住此地多作善法天王以下是地国，就是第二段地国。现在先讲第一段地形，地形那么这个第六地的修行方式还是按照前面五地呀，分为三段。第一入心，正入的入了。第二住心，正住在第六地在修行的时候。第三出心，已经修成了啊，从第六地修成之后他的啊工作情况，出心啊。入心的文字从现在这里长文开始到第六页翻过来啊，到第六页的第二行，的名利随顺人未得无善法人，到这里为止是入心的文字。从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以下，一直到第二十五页第五行啊，到第二十五页第五行啊，第二十五页第五行说的第三名利顺人已以诸法如实相随顺无为故，到无为故为止，这是住心，住心的文字啊，就是地形的第二段住心，安住的住，住心的文字到第二十五页第五行，以诸法如实相随顺无为故为止，这是住心。佛子菩萨住持现前地以下一直到出心完毕啊，那就是到第二十九页第一行，那是出心，出心啊。经文分入住出这三个阶段啊。现在还是没有按照清凉国师的大书分科，因为大书他完全是配合实地经论在解释，配合实地经论解释的分科啊，我们初学的人有困难的，没有办法一一求了解因为我们没有实地经论可做一一的对照也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能力，初学的人要这样子对照起来啊，是很麻烦而很困难的啊。因此之故啊，只顺着经文分科啊，越这个第六地的入住出三个阶段来分科 来做说明啊。第一的入心，开头第一的入心，入心的经文呢、啊、是有这个文字虽然不多啊，它的意义有四段。第一啊，蝶前飘后，蝶前飘后，重叠前面已说过的第五地的文字，标出后边第六地该做该修的文字。那么先说这一段，看这经文啊，就是入心的第一段，蝶前标后，蝶重叠的蝶啊，标出后文啊，蝶前标后经文就是儿时金刚藏菩萨告解脱月菩萨焉，佛子菩萨摩诃萨已具足第五地，这是劫前蝶前啊，欲若第六现前地，当观察十品等法。这一段叫做蝶前标后啊，何当为十以下是第二段，真列十心，经文都还没讲了，经文都还没讲，就是把这个长文的科段分科，分科已经分清楚了，下次开始啊，就从这个蝶前标后的文字啊，按次序来说明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然后。